督徒啊还是这样的可怜，那实在很不像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实际上体会主的心太少太少，所以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侍奉得好？第三，祭司是怎样的职分呢？他的职分是最受爱主的人所羡慕。我们读几处圣经，诗篇第27篇第四节，诗篇27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再读84篇，诗篇第84篇。我想我们只读两处就好，其实整个的这一篇诗都是一个祭司的心所写出来的。第十节我们光是念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篇27篇是大卫的诗。大卫是个君王，他羡慕什么呢？他说，我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我以后仍要寻求。他不是寻求做个终身总统永不下台，他乃是求说，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面前求问。他希望祭司的职分。为什么？没有什么比这个价值更大。因为在这里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因为在这个职分的里面，最小的也是最荣耀的，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要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唯有这样子一种的人生，有千倍的功效。唯有这样的一种人生，是有说不出来的价值。你看见好多爱主的人，像保罗吧，如果他没有主，我们相信他在社会上一定也有所成就，但是他把自己摆在主的面前，被他改变，拿出来供应这个世界，他就不是一个学者而已，他乃是一个震动改变世界的人。多少倍没有方法算。所以这些爱主的人到了最后，他们就是羡慕在神的面前与他合一。第四，这个祭司的职分有最高的权力权柄。我们刚刚已经念到，这个祭司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以至高神的仆人的姿态出现。所以他一出现呢，他就是给以色列人的先祖祝福。那么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之中，第一个君王是谁呢？就是扫罗。谁立他的呢？是撒母耳高他。那么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个最荣耀的君王是谁呢？是大卫。大卫是谁高立他的呢？是撒母耳。所以你看见说，这一个 撒母耳，他是神的祭司，他就做君王的代处人，代处了君王这个职分。那么在神的安排里面，一共神用三种不同的职分的人物来侍奉他。第一种人物呢，我们都清楚，叫做先知。第二种人物呢，叫做祭司。第三种人物呢，叫做君王。先知是做什么的呢？先知的工作就是传神的话，造就人的。那么君王是什么呢？君王是用神的权柄来治理人的。祭司是什么呢？祭司我们刚刚讲过，是一个侍奉神、侍奉人的。那这三种的职分，在神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什么呢？就是祭司。你看，第一个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如果我们读这个创世纪，你就可以知道他被神称为先知啊，在创世纪第二十章啊，亚伯拉罕是先祖，但是也是祭司啊，也是先知。那么你看见这个先知呢，受祭司的高牧，好祝福。君王呢，也是以这个祭司来做后盾。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祭司虽然是以侍奉神为专职，但是他的工作里面却是包含着先知的功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一处圣经，就是在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利未记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一个人念。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特别注意第十一节，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教训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这个祭司有教导律法的功能，换句话讲，在他的职分里面包含了先知的功能。那么先知的功能，我们知道有一天是要结束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说，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将来上天堂的时候呢，不要用先知来传达神的信息。所以那个时间呢，传道人要失业，不要讲，没有了。但是呢，这个祭司跟君王却是永远。所以为什么在那里啊，就剩下这两个职分？那么这个君王呢，他要治理得好，他的权柄哪里来？他的权柄不是从人来，也不是从自己来，他的权柄乃是从神那里来。所以为什么在天国里头，那些做王的人叫做君尊的祭司？因为他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很久，请问你对这三个职分你羡慕哪一样啊？我在香港的教会，我发现跟美国的教会有一点不同。 香港的教会呢就喜欢听道啊，大家想听听听。那尤其我到了缅甸去啊，那些弟兄姊妹就最喜欢你啊，从早讲到晚，他们在下面听，听得好舒服啊。那在美国的教会呢啊，按照我的观察，知识水准越高的人呢，对于讲道长啊很讨厌。我想这也是正常的啊，很喜欢呢最好是 discussion 讨论啊。那么我们很喜欢啊大家来分享心得啊，这个应该说啊，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反对关于传道人讲这个意思啊。那有一个毛病在哪里呢？就大家去啊分享心得了，其实就是表达自己的心得啊，在那里大家研经啊，别人在那里啊讲心得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里想我的心得，我要讲什么，我要想什么，所以别人讲什么呢，根本听不进去。所以别人讲的长一点呢，好长啊，就给他一个人包办。那么到了我讲的时候呢，大家不听啊，气死了。那么我生心得，你都不听。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啊愿望啊，要做先知。做先知。所以我们在查经班里头啊，这个分享心得啊，慢慢有的心得出来了，所以慢慢累积了。这种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一到一个教会里面呢，就听到别人讲到了，哎呀，与查经班的空气完全不同，就是 one way traffic， 叫 one way traffic。所以不舒服。那么自己已经有那么多心得没有表达了，所以最好呢自己来一个讲坛，是吧？自己成为坛主。所以很多人到一个地方啊，自己就开坛了啊，因为我已经有这么多东西了，我要表达一下。那么有些人啊，对于先知的这个职分呢，哎呀，就非常轻看藐视啊，君王。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讲到，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后来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怎么还要做王，嗯，也要搞权呢，还要搞个封建思想，我不要做王，自私自利哦，这个虚荣，要自己爬到上面啊，来统治人家，这个是与美国的作风不平等啊，不同的。他没有想到先知祭司君王这个的观念与世界的封建人的观念不同。神造人呢，就是给他这个权力啊，要管理，意思就是说是个王的身份。不过呢，这个王怎么个做法，却是圣经里头很清楚表明与世人不同。可是渐渐的，一个人呢有了本领，对于这个王啊，嘴巴里说不要啊，心里可是要的不得了，很要。你看是不是教会里头啊，常有这样的现象？常常我们发现权柄的观念不正确，世俗化的权柄观念。教会里头要选长老，教会里要选执事，常常要弟兄姊妹，你要祷告啊，你要祷告啊，到选的时候啊，总是凭眼见来选。哪一个人啊地位更高一点，哦，他做长老好啊，他自己也觉得非我莫属，因为全教会我的地位，社会地位是最高。那有的人就选什么 看哪个人钱最多，哇，显得他我们少奉献一点都无所谓。哎，再选什么呢？选这个人才能。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见一些弟兄姊妹选的怎么样？看着教会里谁讲话最多，这个人不错啊，讲话最多，把他选出来。哪一个人最活跃？这位啊，最容易在人的光的面前呢显几手啊，这个人不错。这一种的权柄的观念与世界有什么不同？世界的权柄观念是这样，就是造成世界混乱的原因，所以要夺权。为什么？都是为了自我出发。但是教会里头如果也用这样的观念来建立他的权柄，比世界要更加混乱。为什么呢？世界这个权柄啊，他这个观念呢、行不通的时候，他有立法，他有方法，他有手段来制裁。比如说他选上了做总统，你不听话，不听话监牢，不听话警察来了，乖乖听话。那么教会里面这个不听话，你能不能拿个监牢？你能不能够拿个警察把他抓去？你能不能把他拿过来打两下？你打两下你试试看，行不通。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给我们看见教会工作必须要用属灵神的启示去做。哪一个人呢？摩西。你知道摩西原来是法老女儿之子，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按照那个出生身份来说，他是当时以色列人第一。按照他的才能学问来说，以色列人第一。按照他这个人品来说，他是第一，他是个领袖。那据约瑟夫历史家说，他曾经带领埃及的军队打过胜仗，他是个领袖。那现在这样一个领袖人物奉献一切来做神的工，我们知道他一做工的第二天他就失败，第一天呢杀死一个埃及人，第二天呢他看见两个以色列人打架，他明年呢看见呢有一个人欺负弟兄，所以他上去一推，喂，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弟兄啊？我们来读读这些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念。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了埃及人吗？摩西便句话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你看那个欺负人的以色列人讲什么话？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这个摩西以为我是当然的嘛？以色列人说，你当然是埃及人，当然我们以色列人，谁立你的？这个摩西也想，对啊，谁立我？我以为可以一下搬个家搬过来，搬不成，搬过来行不通。这对于摩西来说是一个意外，也可以说是个创伤。他发现做神的工作不是很简单的，世界的东西啊带不进来，带进来只能做世界的东西，不能做属灵的东西。所以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造就他，给他开一个神学院，我称他为生命神学院，40年。以后呢，把他派出来， 把他使命告诉他，你去带我的名以色列出埃及。你看在这个时间40年以前的创伤没有得到恢复。我们读第四章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一个人读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你看神的已经告诉他，我派你去，你去告诉以色列人。摩西说不行啊，他们不会相信，我没有这个力量能够使他们服我，缺少能力，缺少权柄。40年以前的话使他今天非常觉得无能为力。在这里神并没有责备摩西，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是我亲口对你讲，你是个刚强壮胆。神没有，神说好，我给你一个权柄的记号，神迹。所以下面就有神迹，用杖扔个行神迹。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神的记号，所以叫 sign， 神的记号，有神在他的身上的记号，人就服。没有神的记号，信息几乎是出于神也不能服，没有方法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发现好多时候来的困难是权柄世俗化，还有好多时候来是权柄与生命的不调整不和谐。很多人传的信息的确是很纯正，但是呢他没有权柄，没有神的记号在他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传道人常常发脾气，讲了这么多你都不信，藐视先知的讲论。你想看两个传道人吵架，牧师跟传道吵架，要信徒来劝，还要信徒听话，这怎么说得过去？两个女传道在一起，脸上冰冰冷冷，你嫉妒我，我嫉妒你啊，叫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啊，要彼此相爱啊。弟兄姊妹说你们两个爱爱看。那么人家不悔改不听话，哎呀这些人心里刚硬啊，心里刚硬啊。谁刚硬？自己刚硬。很多人你看到一个地方说我是工头，说要服我，我是工头了，是不是像个头呢？主耶稣为什么会有权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弱，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下面说，所以神将他甚高，赐给他那超过万名以上的名，使天上的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苏灵的权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是谦卑，是真理，是公义。所以为什么主要我们做祭司，就是主要我们像基督。因此今天主要我们开始来进入这个真理，唯有你们是金尊的祭司。求主祝福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请大家站起来祷告。 好不好？我们大家一同开口，用几分钟的时间，求主让我们学习体会神的心，愿意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愿意在这里开始学习做祭司，回去以后让我们常常体会神的心肠，学习一下不要自私，一天到晚想自己，体会神的心肠，也让我们稍微体会一下我们在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查经班里怎么样去顾念别人。我们大家开口啊，可以愿意大声，可以大声简短的几分钟祷告，有一个心智求主帮助我们祷告。
我们的主，今天早上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我们说我们今天早上听说你的话，我们赞美
你给我们的是何等的高超，你向我们怀的意念实在是何等尊贵荣耀的意念。你不但是注意我们手上所做，你注意我们的心，你不但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要我们这个人完全的属你，完全的来归给你。哦，我们的神啊，我们赞美感谢你，你看我们宝贝胜过一切，因此你不但是把你的儿子的救赎的宝血为我们流，你也愿意把你儿子的生命和你儿子的心赐给我们。哦，主啊，愿你给我们有心能够领受得了这些话，让我们有这个心愿意来学习，来进入这个话，求圣灵来扶持我们，求圣灵把那些捆绑、那些遮盖、那些糊涂从我们内心的深处赶出去。愿你的话语真是如同大有盼望、大有亮光的光来照透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望着你所启示的真理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赞美感谢奉主的圣名，阿们。
Oh,